我刚才讲过了，好的诗歌我们唱一遍两遍都不够。这个礼拜我在主面前里面有一个酝酿，就是还有一首诗歌在我的里面啊。那这首诗歌呢，我们这个诗歌本上面没有的。我们知道这个诗歌呢是好像是184年出版的，但是在几年前他们也出版过一本的小本的啊。那本小本的里面呢有一首诗歌啊，等一下我们可以打出来啊。那首诗歌叫做，能弄大一点吗？行吗？这首诗歌的题目，我主到底你是为何？好像做事的人有一个问号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我真不明白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你能告诉我吗？你为什么做在我身上的是这样子呢？我主，到底你是为何？你究竟为什么原因？啊，这首诗歌呢，除了在这个我圣徒诗歌的前身收录在里面，在香港的聚会处呢，也将它放在里面。啊，这首诗歌是很宝贝的一首诗歌。啊，我主，到底你是为何？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，你们以前唱过的或者认识的。啊，有，感谢主，有。啊，这首诗歌你唱的时候有一个特点，你可能会流泪的，你可能会流泪的。啊，你当然你看到最后这一节的时候，你就发觉你里面想要流泪了。啊，因为主已经将那个答案告诉你。啊，这首诗歌是一个叫做那个菲伯弟兄所写的 ，Fedro William Faber。啊，这个弟兄很早就离开世界，我记得不错的话，还不到50岁就离开世界了。他做了很多的诗歌，我们稍微熟识在我们诗歌本的也有他诗歌。251首，主啊，我臣奉叫圣灵忧愁，这是他写的。还有一首我们常常唱的，耶稣耶稣，啊，要求主让他原谅他，将主的名字常常来唱，就是他写的。所以这个弟兄啊，他在主面前那个经历啊，那个灵里面的敏锐啊，那个灵感是非常的丰富的。耶稣耶稣，我的性命，是不是啊？他跟主连在一起啊。所以这首诗歌也是他写的啊。我盼望呢，为什么唱这首诗歌呢？好像主在里面有一点感动啊。我就盼望也跟我说今天要讲的那个内容有一点的配合啊。我请领诗的弟兄原谅我，我没有找给他，所以我怕时间不够了，所以我就自己来领唱了，因为可能他也没有唱过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试试来唱好吗？啊，请诗情的弟兄跟我们弹一遍。先唱第一节。
主啊，到底你是为何？爱上败坏辱我的人，叫我幸福，做你喜乐，将我前途，做你子人。
好，我们停在这里。假如有一个人爱你爱到一个地步，假如你能够幸福，他就喜乐了，他所做的都是为着你的幸福。有一个人把你的前途当作他的责任，他的承担，好不好？真好。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，这位就是我们的神，就是那位为我们舍流血舍命救我们的主啊！他将我们的幸福作为他的喜乐，他将我们的前途看成是他当然的责任。所以呢，这个做事的人，他的确他里面有一个感觉，我真的不配啊，但是呢，我为着我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位主，我的确是欢喜快乐，我的确是满有感谢，我的确是要向他敬拜啊！我主，到底你是为何爱上败坏如我的人。他没有讲别人，他就讲自己，他知道，他不像法利赛人，他不像那些觉得自己很完全的人，他觉得自己是那样的败坏。然而感谢主，他找到一位爱他有承担的主，这位主呢将他的幸福作为他主的喜乐，这位主呢将这个蒙恩罪人的前途作为他的责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唱诗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确有两个重点。一个重点呢，我们必须要唱到诗歌的里面，就是与诗歌同感一灵，那个感动作诗人的灵也能够感动我们。不是因为这首诗歌好，那个 melody 很好，或者是这个诗歌的那个词写得很美，不是。当然这个也是吸引我们，你要唱到那个写诗的人那个灵的里面去，他为什么写这首诗歌呢？他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呢？然后第二个就是说，这首诗究竟他要我们做什么？不是唱唱而已，他要将我们带到那个爱的里面去，带到那个爱主的里面去，带到那个谦卑的里面去。见此呢，这首诗歌就是我们的宝贝。所以我盼望我们在唱的时候啊，我们常常说我们唱这首诗歌用祷告的灵来唱。那什么是祷告的灵呢？祷告的灵就是说，我带着我的本相，我谦卑的，我有信心的，我在神面前来唱这首诗歌啊。所以我盼望我们唱一唱这首诗歌，我们从第一节唱到末了，一二三。
我知道与你是为何，爱上败坏如我的人，将我幸福做你喜乐，将我前途做你之人。我主乐歌，你不是神，你何像问不知，我的罪恶何等的深，我的心意何等之深。当你是神无可疑惑，你是我的恢复心肠，这个并不是你退缩，依然爱我始终一样。亲爱的主，你是可真，这样的爱，这样的福，赐我眼泪来哭一场，因我 喜乐，不能不哭。
感谢主。我们要看几段的圣经，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-31节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-31节，弟兄们啊，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但你们都在基督耶稣你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如经上所记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我们还要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-17节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-17节，我们找到，请我们一同来念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，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必凭外貌认人了，虽然凭着外貌认个基督，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一个都变成新的了。好，我们最后要看路加福音第七章36-50节，这一段比较长，我们见了面，我们请弟兄们念双数，姊妹们念单数，我们将这一段念起来。路加福音第七章36-50节，先请弟兄们 来念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，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。站在耶稣背后，挨着他的脚裤，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，把香膏抹上。耶稣对他说：西门，我有句话要对你说。西门说：夫子，请说。他们都无力偿还，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。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？于是转过来向那女人，并对西门说：你看见的女人吗？我进了你的家， 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但见女人用眼泪洗了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你没有，但见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。于是对那女人说，你的罪赦免了。耶稣对那女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的确要感谢你，每当我们思想我们的本相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向你低头敬拜，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，我们可以说是罪人中的罪魁，我们可以说是偏行己路的人，我们本来是不要你的人，也可能是无故恨你的人。主啊，但你竟然用你的血，用你的恩，用你的爱，将我们带回你羊圈之中。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救主。主啊，我们每一次聚在你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的心要完全的归向你，让我们更多认识你的爱。主啊，当我们想到你的爱的时候，我们只能够用长阔高深的形容，因为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长多高多宽多深，但是你确实这样的爱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再一次应着你的话，我们也应着你的圣灵的工作，我们给你的爱摸着我们，眺望我们里面的爱心，让我们知道你该是我们爱的对象，你该是我们侍奉的对象。主啊，谢谢你，祝福今天早上的聚会，借着圣灵将你的话赐给我们，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一个安静谦卑等候你的心。谢谢主，你得着你该得的荣耀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很快的看个三段的圣经，那这三段的圣经你都可以 连在一起来思想的。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，我们不觉得需要救恩，我们不觉得需要主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已经不错了，我们觉得我们没有需要，我们觉得我们现在过得很好，我们的前途也在我们的把握的里面。你假使有那个有这个周信的话，你看到我今天的题目是不幸和傲慢，赦免和爱，那你就知道这里讲两类的人，一类是法利赛人，一类是罪人。你知道这两个人在那个时候那个背景那个地点那个环境，这两种的人或者两个人都是出名的。法利赛人他们在什么事情上出名呢？他们对神的律法，他们对圣经，他们对许多的那个礼仪，圣殿的那个祭祀啊，对那个遗传的解释，他们都非常的有那个能力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在圣经里面，特别在新约里面，那最多最厉害的给主加倍的是哪种人呢？就是法利赛人。那你想，他懂得神的话，他懂得律法，他也是教导人家律法的，他也是解释那个遗传的那个做法的，他懂得很多那个圣殿里面的那个祭祀啊，或者那个礼节，他懂得。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要诈骗他呢？ 你在四卷的福音书里面，你很容易找到主责备他们的话。我们的主总括用了四个字来形容他们，是哪四个字呢？我们很不喜欢人对我们讲你是法利赛人，我们喜欢人叫对我们讲你是利未人，你是拿细尔人啊。我们不喜欢人说你是法利赛人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法利赛的背景，这个法利赛人的那个情形是什么。我们的主用了四个字，假冒伪善。这个西门，这个法利赛人，这个可能是个律法师，也可能是个文士，他非常懂得圣经，神的话，神的律法，很出名。但是另外一个呢，有一个罪人，这个女人呢，在那个城里啊，众所周知的，这个是个犯罪的女人，这个很多人都认识她的。Campbell Morgan 弟兄说，他解释这个圣经说，他这个女人非常可能是个妓女，一个妓女，一个不道德的妇人，一个为着生活要出卖自己肉体一个人。哎，这个人没有人看得起吧？另外一个法利赛人是众人都羡慕他的，众人都盼望从他哪里得着律法的教导的。这里有两个人，你就看下去的时候知道，这两个人在主耶稣来看呢，主耶稣来形容啊，这两个人都是完全是不同的一种的情形，完全是两个极端的。假如今天有一个人是澳洲的总理走进来，我们都一看到他知道是澳洲总理。那今天有一个我们当中有人觉得知道他犯过很多错的人进来，我们的态度怎么样？我们可能就坐开一点，我们可能故意不看他。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西门，这个法利赛人，这个自以为他在神面前是个公义的人，有地位的人，有道德的人，他有一天请主耶稣到他家里去吃饭。那我们奇怪，主耶稣为什么要去呢？难道主耶稣不知道这个西门是怎么样一个人吗？假如拿单也在无花果树下，我们的主已经看见他了，已经知道他的心里面的情况呢，难道这个西门，他我们的主，这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主，难道不知道他的心意吗？主知道，我们知道，我们的主每做一件事情，我们都能够看到主里面那个慈爱的心意。我们的主没有做一件事情没有意义的，没有做一件事情可以有可以无的。我们的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他的意义，有他的爱，有他的怜悯，有他的救恩在里面的。这个法利赛人请主耶稣，按照我们呢、啊，哎呀，有一个人我们知道他的行为不好的，这个人对朋友也不忠实的，这个人也亏欠过我的，哎，他今天请我吃饭，我要考虑考虑是吗？我不随便答应的，因为我知道他的情形嘛。但主耶稣去了，主耶稣去这个西门家里吃饭，哪里想主耶稣为什么要去？我看只有两个原因。我在这段的圣经，我一直在主面前去读去思想的时候，我发觉只有两个原因叫主耶稣要去赴这个西门的人就吃饭。他可能不是个筵席啊，圣经讲是吃饭，可能是个普通的家常便饭啊，可能也有一般的法利赛人在哪里啊，只有两个原因。你慢慢看下去你就知道了，主耶稣就是要给 这个犯罪的女人有一个机会，在哪里见证主的救恩，或对主来倾倒向着主的爱。还有一个原因，主耶稣要光照这个法利赛人西门，他也要得救西门，因为他也爱西门，就是这两个原因。很多时候我们去比较，哎呀，像那个法利赛人对个税吏讲，我不像这个人，这个人怎么犯罪怎么犯罪，我不像他啊，我守律法，我懂得奉献，我要禁食祷告，这个人没有啊，这个人这个税吏是个大家都知道的，是个罪人啊，是个亏欠我们人民百姓的一个犯罪的人啊，我们会这样想。主耶稣，你知道主耶稣在新约里面他最喜欢救的是什么人？有两种人主耶稣最喜欢去救他们，一个是妓女，一个妓女就是那些或者说那个道德上败坏的人，就像那个水家水旁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。还有一种是税吏，是吗？一提到税吏呢，犹太人就讲这个是罪人啊。有一次主耶稣跟这个税吏利未一同坐席的时候，法利赛人就在讲，哎呀，他为什么跟罪人跟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呢？这个是不可能的，这个是不可依的，因为他们都是罪人啊。他们不知道主的心，主要救这帮的税吏，主要救这帮的人家看不起的。我们被拯救的时候，按照我们的身份，有多少是尊贵的呢？有多少是有能力的呢？有多少是高贵的呢？有很多都是给人厌弃的，有很多都是给人家看不起的。主要救这样的人。所以我在思想的时候，我明白了以后，我领悟了以后，我要向我的主敬拜。是的，主啊，你不单只要给这个犯罪的女人一个机会，你还要给一个机会给这个西门。所以求主扩充我们的眼光啊，我们不要对这个西门好像是有一个标签，哎呀，这个人不可能得救的，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对待我们的主呢？好，这个西门，这个法利赛人，你一看下去，开始你看下去很有意思，你只是开头这四节五节经文，你都看见有一个词常常出现的，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，为什么？这个就是告诉我们，圣灵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西门所看重的就是这个法利赛人的那个荣耀，他所宝贝的就是这个法利赛人的地位，但是呢，他所拥有的也是在主来看，也是法利赛人一般的那个毛病，假冒伪善。所以你一看下去，一开始那几节圣经都是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圣灵在哪里一直在讲？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都是这样子的，我们看重那个地位，那个荣誉，我们不看重神。按照犹太人的规矩，当一个朋友或者一个远方的一个女客来到他家里，他起码要做三件事情，表示他尊敬，他亲爱，他祝福这个朋友或者女客。他要预备一个水，进门的时候给他洗脚，他要跟他亲嘴，面颊要亲亲这个面颊，他还要用膏油摸他的头发，这个是犹太人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做法，表示他们对这个朋友，这个女客一种的基本上的礼貌。 但你看到这个西门，他有没有见受？他没有见受啊。主耶稣进来，你就进来吧，啊，然后客客气气，请你随便坐坐，随便坐。所以有些解经的人就讲，这个西门啊，这个法利赛人啊，他对主的存心其实是不好的，就算不是敌意的，他是有一种的轻视的一个态度，因为连平常的最基本的礼貌他也不做。我们相信这个西门为着请主耶稣，为什么请主耶稣去吃饭呢？肯定他听过主耶稣讲道，肯定他也看过主耶稣行神迹奇事，是吗？他也知道主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啊，所以他就请主耶稣去吃饭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法利赛人对主耶稣有一个偏见，他们不承认，不相信他是神，不接受他是神的儿子。虽然看过很多的神迹奇事，虽然听过主耶稣所讲的道，但是他们不相信。不相信是为什么原因？就是他里面高傲，他里面觉得你是拿撒勒出来的，还有什么好处呢？你不过是木匠的儿子，还有什么本事呢？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，不接受他是基督，就轻视我们的主。所以可能他请耶稣来，就是为了要找主耶稣的把柄，好让他们能够控告主耶稣，好让他们能够在哪里有理由可以拒绝主耶稣。我们的主知道不知道？我们的主知道，我们的主去了。虽然他见了接待，他见了接待主，主也欣然的在哪里赴这个筵席，但是你看到有一个非常非常相对的一个例子。那这个有罪的妇人是怎么样来的呢？我刚才讲了，这个西门，这个法利赛人肯定在当地是个很有名字的，很出名的一个人。这个妇人他听见了，他听见了主耶稣要去参加这个吃饭，他听到了。那为什么他听到了他就很留意主耶稣的消息啊？他听到了，他听到就去咯啊？难道这个犯罪的妇人他不知道他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到这个法利赛人的家的时候，他所要受的眼光，所要受的对待是会令他非常难堪？他知道的，但是他只有一个理由，是吗？我们要做一件事情，要去一个地方，肯定有理由的。你不会，不然的话，为什么在香港有一个法律啊？你是游荡的罪，你在这里走来走去，你讲不出来你有做什么事情，你特别在晚上，这个是游荡的罪啊，警察可以抓你的，警察可以问你话的，警察可以将你抓到这个警察局去问你话的，都有一个理由啊。我刚才讲主耶稣要到西门家里去有两个理由，这个西门请主耶稣去也有一个理由，那这个撒玛利亚这个犯罪的妇人去也有一个理由，最少他要争取机会见我们的主，要争取机会在哪里表示他对主的爱，抓住这个机会。所以都有理由的，你看下去你知道了，不会，我们不会随便的无端的做一件事情然后就觉得哎呀就这样子吧， 不会坚持的。所以你看这个西门，你看这个犯罪的妇人，你就知道都是有他的理由的。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这里聚会？这个是习惯吗？不是。哪有什么理由在这里聚会？我要敬拜神，我要遇见我的神，我要带着神的祝福，我要在这里服侍神，是不是？这个都是我们的理由。我不是来这里坐一坐走了就算了，然后这个礼拜天半天的节目我就完了，不是这样子。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是做什么。西门知道他为什么请主耶稣，耶稣知道他为什么要去，这个犯罪的女人她也知道她要去哪里，只做一件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当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，看到最后的时候，最后的时候我要问你一个问题。当我要结束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可能会问你一个问题啊，究竟你是西门呢，你还是那个犯罪的女人呢？我等一下问你们，看看你们这个信息听了以后你们的感觉怎么样。我究竟是谁呀？我请主耶稣，我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我的理由是什么？我是为着什么来的？盼望主恩待我们，我们讲到最后的时候，主的灵感动我们，让我们知道，让我们有一点的启示，究竟我是为什么在主的面前。当这个妇人她做了一连串的那个动作之后，这一连串的动作包括什么？这个妇人是有备而来的，她带着什么？她带着一瓶的香膏，带着一瓶的香膏，带着香膏来干什么？香膏要来告我们的主的，不是带着香膏来在哪里给人家看看就算的，带着香膏来是预备要告我们的主的。当她进到里面见到我们的主，她没有跟别人打招呼，她只看见我们的主，她就找到主的背后，走到主的背后。当然那个时候法利赛人坐席的时候呢，他们的脚可能是露在后面的，但是在属灵上面来讲呢，为什么这个罪人又走在主耶稣的背后呢？因为在主耶稣的背后，你要承受主耶稣的恩典，你能够受主耶稣保护，你能够受主耶稣的接待，在属灵上你可以这样去讲。他不会先找西门，西门啊，对不起啊，我来了，我不要打扰你了，我就要见耶稣，我一回来就走了。他没有找西门啊，他一直找主耶稣，见到主耶稣就到主耶稣的背后啊，跪下来一直的哭，一直的哭，哭了以后那个眼泪湿了主耶稣的脚。那为什么会湿了主耶稣的脚呢？因为眼泪很多是吗？眼泪流很多，然后呢他就用他的头发来摸主耶稣的脚，来摸干，然后呢他用他的香膏来告我们的主。哎呀，一连串的动作，你看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意思呢？圣灵在这里记载的非常非常的清楚，非常非常的有步骤。香膏背后跪下来流泪，用头发擦干，用香膏告我们的主，有什么意思呢？非常有意思。 我们等一下看下去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究竟这个妇人还是不是一个罪人？他蒙恩了没有？他进来的时候是否还是一个罪人？因为后面你讲，主耶稣讲过说，因为他的爱多，他的赦免就多啊，或者说他的赦免的多，他就爱多啊。那句话呢，我们有不同的解释。有人说他还是个罪人，但是有很多解经的人，对这段圣经非常熟悉的人，灵他的属灵的情况很高的人，他们在讲，这个妇人啊，已经是个蒙恩的罪人。他还没有进来以前，他可能已经听到主讲过道，他已经悔改接受主了，已经接受主了，所以他能够爱主。他接受主了，他所有的罪，我们的主就赦免了，因为他知道这么多的赦免了，他就能够更多的爱主。我个人是比较偏向于这样的领悟，因为你知道吗，我们蒙恩得救不是我们的行为，不是我们的那个态度，乃是我们的相信，乃是我们的相信，我们的接受主。保罗不是告诉我们呢，我们蒙恩得救啊，是本乎恩也因着信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，免得我们自夸，我们能夸口的只是耶稣基督。所以这个爱不能叫他的罪叫做赦免，但是这个爱能够证明，能够表示他所能引受的救恩多么大，然后这个爱激动他能够爱。就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所以这个妇人啊，他已经是个蒙恩得救的人了，他进来以前就是个蒙恩得救的人了，所以他带着他的奉献来到主的面前，来奉献给主，来讨主的喜悦，来做一个见证，这位是我的主，这位是我的救主，这位也是我所爱的主，我将我的所有我愿意奉献给我的主，我要讨他的喜悦。香膏是贵重的，眼泪是里面的那个最深的表现。李托生弟兄曾经讲，李托生弟兄有一本书叫眼泪，就是叫眼泪，你们有时间可以看一看。他说这个眼泪啊，就是我们心里面的那个最深的地方所发表出来的，眼泪就是心里面的感受的一个出口，是一个出口，将里面的那个真情，那里面那个感受，那里面那个深处的那个感动表露出来。香膏是贵重的，我献给主，眼泪是我里面对主的爱，我父母我倾倒在主的面前。头发是什么？女孩子姊妹们，女人都宝贝她的头发，头发是什么？头发是她的荣耀，这是她最美丽的地方。一个女人没有头发，你想好看不好看？不一定好看，大多数觉得不好看，是吗？有些特别的原因我们就不讲了啊。头发是一个人，特别一个妇女的荣耀。香膏是她最宝贵，她的所有。眼泪是她里面的感受。头发是她愿意放下她的荣耀。然后，我们刚才讲漏一点，她不住亲主的脚， 你看有什么人值得我们去亲他的脚呢？可能有些妈妈她会亲她的小孩子啊 baby 啊，会亲她的脚，这个会的啊，因为爱她嘛。主耶稣是成年人，这个妇人也是成年人，那为什么这个妇人在哪里不住的亲主的脚呢？她觉得主是最亲爱的，你对最亲爱的人，你就懂得奉献，你就能够将你最好的摆在他的面前，你就不觉得这个是可能是不好的事情。然后他用油抹在主的头发上。膏油是什么？膏油是承认他是王，他是尊贵的，我要顺服他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看到这个曾经是犯罪，人人都知道的，人人都认识的一个罪人，他蒙恩了，他就懂得奉献。奉献不用等到你信主以后一年五年十年才去奉献，圣灵一直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工作，懂得奉献。主耶稣问西门说，主耶稣很幽默啊，他说，西门啊，我问你一句话啊，你看到这些事情你都看见了，你怎么对待我，这个妇人怎么做你都看见了，我问你一句话啊。主耶稣就举了一个例子啊，举了那个五十两银子啊，跟五两银子的那个比喻。假如有一个人他欠了他主人五十两银子，有一个另外一个人欠了主人五两银子，他们都没有力量偿还，主人因为怜悯，因为爱他们，就都免了他们的。啊，西门呢，你讲这两个人都得着主人的赦免，那个人的爱比较多呢？西门很聪明，西门也很有智慧的答，他说，我想啊，肯定是那个欠的多的人，他肯定因为赦免多嘛，他就更为爱主嘛。这句话正好用来解释主耶稣用在这个妇人身上的那个爱，那句经文的意思。这个妇人因为他蒙主的赦免很多，他现在懂得爱，他懂得奉献，并不是因为他现在爱主他就蒙赦免了。弟兄姊妹，明白这句话吗？明白这个前后的次序吗？有一个圣经的翻译本啊，有一个圣经的翻译本啊，就将这两句话说是因为他蒙的赦免多，这个爱就来证明他蒙这个赦免多，这个爱的表现是个证明。因为他的爱少，就证明他的赦免少；因为他赦免小，就证明他的爱小，是个证明。这个妇人打从他进到这个门之前，他已经是个蒙恩的妇人了。我们常说罪人跟蒙恩的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情，两个地位。不错，我们从前是罪人，但是现在我不是罪人，我是个蒙恩的罪人。我曾经是个罪人，但是现在的地位，我在这里见证，我是个蒙了主恩典的罪人，我不再是个罪人。但是那个地位，那个感谢，那个恩典仍然叫我承认在神面前我是个蒙恩的罪人。弟兄姊妹们，西门他对待主耶稣他不信，他就傲慢他。这个犯罪的妇人，他听到神的话，知道神的怜悯，他信了，他悔改了， 他就蒙恩得救，他就懂得奉献。那究竟我们是西门呢？我们还是那个蒙恩的那个犯罪的妇人呢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真的要好好思想这些话。为什么我们对主的奉献、对主的爱是那么一点点？你说我们没有，我们的确有啊。但是你说我们有多少，我们就很难形容。我刚才讲，这个妇人，他那个几个动作，他所带来的，都表明他尽了他最大的、最大的来爱主。你还记得那个玛利亚吗？玛利亚告主耶稣，虽然人家都讲，哎呀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枉费呢？那个犹大，特别是那个犹大，为什么这样枉费呢？这个香膏啊，可以拿出去卖呀、啊，可以卖30两银子，这个钱可以周济穷人呐、啊。其实犹大是这个心，犹大不是这个心。圣经明明讲，犹大贪心，他常常拿那个钱，贪那个钱。主耶稣回答他，玛利亚是尽了他所能的，玛利亚是坐在我身上的啊。那些穷的人，那些善事，你们固然要做，但是你们不常有我，你们不常有我，你们对我的爱呢，你要把握现在对我的爱。玛利亚是尽了他的本，他所有的，尽他的本能的。你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，要提起，要常常提起这件事情，要做一个纪念。为什么要做一个纪念呢？做一个纪念就是说，这件事情你们有没有做？这件事情你们应该这样做，但是你们有没有做？我们为什么要摆饼纪念主？我们要纪念主曾经爱我们，现在还是爱我们，永远爱我们。但是我们有没有爱主？我们有没有摆上我们该摆上的一份？你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要提起玛利亚所做的这件事情，要作为一个纪念。这件事情是主耶稣所喜悦的，这件事情是很蒙福的，这件事情是蒙恩的罪人应该做的。刚才我们开始唱那首第二首的诗歌，主啊，求你赐我眼泪，能给我哭一场，因为我喜得不能不哭。哎呀，这个是他里面的感受。所以我看啊，这个奉献，这个蒙恩的罪人，这个奉献的妇人，他里面真的是喜乐啊。当然，这个眼泪里面，你知道一个真正的悔改，他必须恨他的罪的。我以前为什么会得罪神？为什么会犯罪？为什么会离开神？为什么无辜的恨神？会有眼泪里面是有一点的恨恶自己过去的所做的，但是眼泪里面也是欢喜的眼泪。我能够得着这位主做我的主，我怎能不哭呢？我怎能不欢喜呢？啊，主啊，赐给我眼泪，让我能够哭一场。我真的是蒙福，我能够得到这样爱我的一位主，我怎能不爱他呢？我的香膏来了，我的眼泪来了，我的头发用得上了，我要亲我主的脚，我要告我的主。主耶稣最后跟他讲一句话，你的罪已经赦免了。你要知道你现在是个蒙恩的罪人，你的罪，你所有的罪都已经赦免了，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有一个翻译，翻译得非常好啊，那个翻译是新译本的翻译，他说，你回去吧，享受你所得到的平安，你回去吧，你去享受你所领受的平安。 这个爱是从哪里出来的呢？这个爱是从赦免里面出来的。这个赦免是从哪里出来的呢？这个赦免是从悔改，我相信接受主哪里出来的。严格来讲，这个爱是从信心出来的。是从我们那个良心，从我们那个无伪的那个信心出来的。他遇见主，他听到主的话，他蒙主的光照，他知道主的怜悯我爱，他就相信接受，然后他就得到这个救恩，然后这个救恩就让他里面有一个喜乐，让他里面有一个爱的奉献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岂不是也是我们该有的经历吗？我们愿意做西门，还是愿意做这个蒙恩的一个罪人？有两个出名的人，一个是西门，法利赛人，一个是那个犯罪的女人。我们但愿我们都能够在主面前有个祷告，主啊，我愿意作为那个蒙恩的罪人的蒙恩，我也愿意付出那个蒙恩罪人的那个奉献，因为你是我的主，用在主身上都能够讨主的喜悦的，都能够给主作为一个纪念的，都能够存到永远的。但愿我们的香膏，但愿我们的眼泪，但愿我们的头发，但愿我们用嘴亲爱我们的主，这样子我们对主的爱，主的恩典必定有更深的认识。你不在恩典里面，你不会更多懂得恩典；你不在爱的里面，你不会更深的认识爱；你没有爱的奉献，你不懂得奉献的意义；你不懂得神的怜悯，你不懂得神的慈悲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看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的时候，保罗在哪里告诉我们？他在那里劝所有蒙恩的圣徒、蒙恩的罪人一件事情：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这个是理所当然的，这个是圣洁的，这个是神所喜悦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你必须要在那个光景里面，你才能够更深的认识那个意义，不然的话，有一天恐怕我们会落在西门的那个光景的里面。主耶稣在我们面前，圣灵有一个呼召，我们当作平常，我们当作是没有看见，我们当作是没有感觉，我们当作是我做一点点就够了。求主恩待我们，但愿他的话能够说到我们的里面，当然我们在主面前，我们都有主给我们的悟性，能够明白他的话究竟这句话是对西门说的呢，这句话是对这个犯罪蒙恩的女人讲的呢，还是今天要对我讲，对我某某人讲？愿主恩待我们。我觉得我要讲的话呢，我都不完全的话都讲完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再来唱刚才我们所唱的第一首诗歌，刚才洛弟兄跟我们领的那首诗歌230首。请姊妹跟我低头有点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要感谢赞美你，你是用永远的爱、长阔高深的爱来爱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这些蒙恩蒙爱的人， 我们怎能不受这个爱的感动？主啊，求你在我们身上做你要做的工作，做到我们能够更深的爱你。主啊，做到我们愿意心甘乐意的向这个蒙恩的罪人所奉献的，奉献在你面前讨你的喜悦。主啊，不让我们懒惰怠慢骄傲到像西门的一个地步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愿你借着你的圣灵的话更多的放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思想，让我们有悟性，让我们进入，让我们讨你的喜悦。主啊，恩待我们，祝福你的话，愿你得着你该得的荣耀。你的确是我们的主，你的确是我们可爱的救主，你的确是我们的神。感谢你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